乱世中的盼望 Hope for Trouble Time， 作者马可芬尼牧师。第三章，大发现，终极疫苗。就在这个时候，全美乃至全球各处的研究实验室和大学医学中心无一不与时间赛跑，希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为新冠病毒研发出有效的疫苗。这些试验疫苗开发的目的是为了产生强效的免疫反应，包括产生更多的抗体，并为抵抗病毒和细菌感染提供更持久的保护。眼下全世界都迫切需要，也都尽力寻找对抗病毒的措施。病毒不单止重创了全球经济，迫使大多数人不得不自主隔离，还使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感染。就在如今各国都还在奋力防止这个致命传染病继续散播之际，最令人忧心的事情之一，它是已经浮现了。这个就是新冠病毒有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又会卷土重来。咁嘅顾虑使研究人员不得不将开发疫苗列为首要任务，以期尽快完成。美国国家卫生院而家正在与各实验室、大学同埋研究机构协同合作，竭力研发疫苗。佢哋已经喺华盛顿州嘅西雅图市开始咗第一次嘅临床试验，已经接种咗需要连打两剂嘅疫苗中嘅第一剂。另外，在堪薩斯市研究實驗中心和賓州大學，有40位健康的志願者參與了這一項疫苗的臨床試驗。而美國的一家醫學生技公司目前正在與中國研究人員合作，在該國着手類似的研究項目。這些尚在初期階段的研究都在為一個共同目標積極行動，找出一種疫苗，其安全性足以應付未來所需要的大型實驗，證明可以有效地對抗病毒。另一組美國研究人員目前正在試驗的是一種與上述完全不同的新冠病毒疫苗，它將免疫血清直接施打在受試者手臂上，就好像做尋常的皮膚測試一般。来自堪萨斯州医药研究中心的约翰·艾尔文博士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说，这个无疑是我们有史以来做过最大的试验。不过即便是研究过程十分顺利，要等到疫苗能够普遍使用，还需要等上至少一年半载。如今世界陆续有数十种可能的疫苗正在进入研发阶段，其试验预计都会在跟着下来几个月内展开。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有很多候选的疫苗在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官员安东尼·弗奇博士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的博客节目上面这样说。另外一名来自同领域的顶尖研究员也都很兴奋地说，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参与试验。没人不怕目前这个既致命和传播速度又飞快的病毒，大家都想赶紧得到疫苗，保护自己不受新冠肺炎侵袭。纵然新冠病毒目前在全球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但是还有另一种病毒深入人类骨髓已久，它比新冠病毒更加致命。新冠病毒毁坏的是你的身体，但是这个病毒夺取的它不仅仅是你的生命。耶稣曾语出惊人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罪的病毒远比新冠病毒更能置人于死。新冠肺炎只能摧毁你的肉体，但罪毁灭的是你的身体和心灵。一旦被罪的病毒染上，除非能够找到疫苗，否则结局就注定是死。这个传染病起初是怎样开始的呢？罪恶问题的解决之道又在哪里呢？更致命的病毒。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但是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听从了罪恶之声，附和了撒旦的试探之后，罪的病毒就从他们身上传给其后代子孙。这个就是为什么先知耶利米大声疾呼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先知以赛亚也都补充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你可曾记得使徒保罗发出的哀叹吗？ 他呼求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舍的身体呢？我们染上致命的疾病，他虽然致死，就即是好像很多染上新冠病毒的人一样，身上并没有明显症状，于是就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将罪的病毒传了给身边的人。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很多人在初期患病的时候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他们既没有发烧，喉咙亦都不会痛，他们亦都不会觉得四肢无力，更加没有咳嗽的症状，他们看起来真的很正常的。他在生活中四处移动，并且无意之间就将病毒传染给别人。这个病是没有疫苗可解，他们患病自己他是不自知，但没几耐之后，各种症状就在他们身上一发不可收拾了。体温升高，呼吸变得急促，浑身无力。他们很努力想活下去，但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疗人员出马，仍然是对他们的病束手无策。是啊，新冠病毒目前还是没有特效药可医，但是感谢上帝，罪所带来的病毒却是有药可医的。天上医师开立的处方。有一位神能拯救我们脱离罪的网络。当保罗求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舍的身体呢？的时候，他并没有就此丢给我们一个难解的问题，他反倒是以凯旋之姿回答自己的呼求。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有一个伟大的医生，他有治愈罪恶病毒的良药。耶稣为了应付罪所造成的紧急情况，就舍身跳入了这个罪恶的冤手。神圣的医生带着抗体进入了人类的竞技场，将我们从罪恶的病毒中拯救出来。他来到这个充满致命的毒液，宛如蛇坑一般的堕落世界，正面迎战撒旦的诱惑，并取得了胜利。他满足了我们所违反之法律的要求，他受了我们本该受的死，好让我们可以过本属于他的生活。十字架向整个宇宙彰显了基督为要拯救我们可以做出何等大的牺牲。论到基督，经文说道：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彰显了一种世人无法测度的爱。注视着这位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之子，我们可以同使徒保罗同声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不该得，也都无法赚取的。耶稣以堕落罪人的原本应得的痛苦死法做出了牺牲，以此经历了天父对罪的愤怒和审判。他被弃绝，好让我们得以被接纳。他代替我们而死，使我们可以过他的生活。他带了荆棘的冠冕，好让我们可以戴上荣耀的冠冕。他被痛苦地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才能够和各世代被救赎的人一起坐在宝座上。他穿上耻辱的衣袍，那我们才得以永远披戴黄袍。这个真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们纵然满身罪恶和耻辱，耶稣却从不弃绝我们。他伸出慈爱的膀臂接纳了我们。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在旧约描述的古代圣所里面，垂死的羔羊代表了我们的救主破碎、伤痕累累、流血的身体。如果能够正确地领会，你会发现这一切的牺牲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古旧十架。他所讲的是钉子和荆棘冠冕，所谈论的是审判的荒谬、十字架的痛苦、罗马士兵的嘲笑和群众的奚落。但是他亦都论及罪的代价、律法的定罪和恩典的奇妙。十字架所诉说的是一种奇妙无比的神圣之爱，这份爱使耶稣甘心承担罪所带来的负疚、惩罚、责难，亦都不愿意见到他有任何一个子女永远沦丧。在《历代愿望》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深刻地表达了基督牺牲的丰富意涵。撒旦用猛烈的试探袭击耶稣，救主此刻不能透过坟墓的门看到未来，希望没能让他看见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从坟墓里出来，也没能告诉他天父会悦纳他的牺牲。他只怕罪恶在上帝眼中极为可憎，甚至他必须与上帝永远分离了。基督这时所忍受的，就是将来他不再为罪人代求时，每个罪人所必要受到的惨痛。 上帝儿子所喝的苦杯之所以如此苦涩，甚至使他心碎，那是因为他替人类成为罪，以致上帝的愤怒降在他身上。这个是一则关于恩典的故事，亦都是一个关于救主之爱无可测度和丈量的故事。这个故事所讲的是救主耶稣，他是甘心爱我们，以至于他宁愿以身犯险，亲自到地狱走一趟，亦都不愿意见到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沦丧。这个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这个爱长阔高深，不可测度，人心不能理解，且无穷无尽，永恒不渝。他渴望我们永远同他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关于上帝之子的故事，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后果，并愿意永远与天父分离，如果这个是拯救我们必须负的条件的话。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将我们从定罪、负疚、羞辱和最终的刑罚中拯救出来。基督流出的宝血是解决罪恶病毒唯一有效的疫苗，但是这一则故事最终并不是在十字架上面结束的。到如今耶稣依然活着。如果耶稣确实死了，从未复活过，那他就只是一个求人得人的殉道者了。如果他从来没有战胜过死亡，我们还有什么永生的希望呢？只有曾经尝过死亡，并且到如今依然活着的基督，才能够拯救我们。复活的基督亲自从罪的捆绑下得胜，罪在我们生命中的统治才能够被打破，他再不能够牢牢地将我们握在手掌心。有一种力量比我们的血统、环境和我们过去的错误影响更强大，他就是永活基督的大能。他从死里面复活，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如果基督的坟墓不是空的，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完整。如果他的身体还在坟墓里面，就不能够保证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离开坟墓。如果他从未复活，我们就不会拥有复活的指望。但令人不可置信的好消息就在这里了，关于基督的复活，无论是文字记载或者是人证，都有真凭实据。在马太福音中，我们读到，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不要忘记马太曾经是个税吏，我们可以料想到他叙述事情是非常之详尽的。请注意比拉多在这里所讲的说话，他说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之中，有四个非常关键的观察重点。一，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于基督复活之说是非常顾忌。二，比拉多命令罗马士兵看守坟墓。三，坟墓入口由一个巨大的圆石封住。四，坟墓上面有罗马帝国的封印。耶稣的坟墓由一支身经百战的士兵组成的罗马卫队负责看守。这支分遣队奉命监视这座坟墓。罗马帝国向来军令如山，要求士兵绝对效忠所分配的任务。任何违抗或者未能完成军令的行为都会被处以死刑。而且我们还需要思考罗马封印的问题。士兵们在坟墓上盖了罗马的印，这个是为了防止有人试图破坏坟墓。封印象征罗马帝国的权力和权威，任何人如果企图将石头从坟墓入口挪开，都会破坏封印，此举一定会惹怒罗马的执法者。罗马人以铁腕统治耶路撒冷，绝不可能容忍任何挑战罗马权威的行为。莫非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会认为，在罗马政府径自处死耶稣之后，门徒还敢公然挑战罗马的权威吗？这个时候门徒去了哪呢？他们是躲在一处楼房里面失宿啊。彼得已经三次公开否认他的主，门徒亦都离弃了十字架上的耶稣逃走了。认为这些丧失信心的门徒，这个时候还有胆去撕毁罗马的封印，是不合逻辑的。 再者，我们亦都需要考量一下墓门的石头应该怎样搬动的问题。在约翰福音20:1这样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当时的古墓约有4英尺阔、5英尺高。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周围发现过很多类似的坟墓。一般来讲，这样的坟墓其墓碑约有2吨重。它会被安置在坟墓入口旁边的粒槽那里，封墓的时候再用杠杆使它滚动至到适当位置，以确保坟墓入口紧闭。通常粒槽是不平的，所以墓门的原石是从一个微微倾斜的坡道上被轻轻推至预设的位置。因此一旦墓门封住，再想挪开石头真是困难重重，因为你必须用反方向的力量将它推回斜坡上面。乔许·麦克道尔提出了一个很有力的观点，他说无论在最初的审判钉十字架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来安葬、入殓、封门、看守基督的坟墓时，这一连串的举措都足以证明罗马当局的防范确实是做到滴水不漏。这让评论家很难为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立场提出辩护。当玛利亚第一次来到坟墓的时候，门徒在哪里呢？他们当时是躲在一处楼房，担心自己跟着就可能遭到追杀。但是基督复活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就是后来门徒生命的转变，他们充满能力地宣告了基督的复活。他们首先去了哪里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当初他们拼命逃离的地方。最后除了约翰之外，所有的门徒都一一殉道。雅各被斩首，彼得被倒钉在十字架上面。认为这一群门徒会为自己编造谎言而死，无疑是荒谬的。历史学家保罗·曼尔他评论说，如果所有证据都经过仔细和公正的检视，那根据历史研究的推测，得出以下结论是相当合情合理的。阿利马太的约室所提供的用来安葬耶稣的坟墓，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的确是空的。截至目前，无论是在任何文字、碑文或者考古学资料之中，都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反驳这种讲法的证据。多位见证人，基督复活一事有众多的见证人，他们都能够证明基督依然活着。耶稣曾经在坟墓前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另外那些预备为耶稣的遗体抹油的妇女从坟墓出来的时候，他亦都曾向他们显现。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亦都向两个门徒显现。在周日晚间的一处楼房上，他向12个门徒中的11个显现，然后又在多马和其他门徒面前出现。而在他升天之前，加利利的山丘旁边聚集了近500名的信徒，他亦都在这么多的人面前显现。照他们所说，耶稣有将近40天之久，日日都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使徒保罗曾经数算过，耶稣曾出现在500多名跟随他的人面前，其中大多数人都在保罗的时候仍然是活着的，也都能够证实保罗所写的绝非虚言。复活改变生命的真理。圣经经常以浅浅易懂的言语包装深奥的教导。马太所写的福音书简单描述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让我们先暂停一下，思考一下这一段话的意义。那个安息日对于门徒而言，他们有什么感受呢？他们肯定是感到无比失望、沮丧和灰心。他们的希望已经化作泡影。彼得和约翰当初放下他们原本仲算兴旺的捕鱼工作，跟随耶稣一路到此。他们将自己的未来和财富都压在这个来自拿撒勒的犹太传教士身上。但是现在又怎样呢？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耶稣已经死了。马太冒着生命的危险跟随耶稣，他原本是一份很稳定的税务工作，如今经历了这么多的冷嘲热讽，他不可能再回到他原职。他做税吏的生涯已经成为过去式的了。在那个星期五晚上和安息日，他觉得自己的未来会是怎样呢？我们又想想抹大拉的玛利亚， 他过去曾经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妇人，他在基督里面得到了宽恕、怜悯和恩典。这个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有人以纯洁、无私、神圣的爱来到爱他。而基督他是将长久以来折磨他的恶魔从他身上赶出去。他在基督的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在基督身上，他有了人生的新目标。在基督身上，无论是今日、明日或者是永远，他都能够看见未来。但是现在耶稣死了，玛利亚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尸体的时候是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惨不可言的。他转过身去，对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感到极度痛苦和悲哀。他不忍心看到浓稠的血液从基督的手和布满血丝的脸上流出。玛利亚无法忍受基督眼中的悲伤和被痛苦折磨的身体，他无法忍受眼前一切恐怖的景象。但是现在等我们加入玛利亚和他的同伴阵营，因为他们正在前往坟墓的路上，为要保存基督的遗体高抹芬香的油。这个时候正逢日出，周围的黑暗渐渐散去。过去几日，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悲伤和失望，他们的希望就好像掉向墙上面的砖一样摔得粉碎。门徒们将自己隔离在楼房里面，他们不敢离开，也都不确定自己未来会去哪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人也都是同样被困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因为恐惧而不敢踏出家门一步。设想玛利亚走向坟墓的情景，基督的死击溃了他的希望，粉碎了他的梦想。他在脑海之中会浮现怎样的念头呢？他一定很想知道他怎样才能够理解过去几日所发生的事情。他肯定因为过去两日发生的事而感到震惊，而且心乱如麻，不知所措。但他还是满怀信心地走出来，为要高抹耶稣的遗体。这些妇人心中仍有很多问题未得到解答。那个周末发生的很多事令他们陷入迷茫，当然更不可能让他们去想下怎样移动那块封住坟墓的巨石。罗马士兵肯定不会愿意破坏坟墓上的官印，为他们打开墓门的。他们不知道问题将怎样解决，但是他们知道一点，他们有责任在身，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你并不需要事先知道所有的答案，才能够去做上帝在你心里面吩咐你去完成的事的。信心不是因为看见才相信，那是出于信任。信心亦都唔系因为理解先至相信，而系出于信念。信心唔系因为知道咗所有问题嘅答案，而系深信上帝爱我，佢会为我哋做出最好嘅安排，即使当下我并不明白。仲记得马太福音28章一节系点样叙述到复活故事嘅开端吗？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呢句话指出咗一项永恒嘅真理。黑夜过后，太阳总会升起，黑夜变成了白日。在你的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耶稣公义的太阳将会在你的生命中升起。你不需要搞明白每一件事，只需要相信，相信他关心你、爱你，相信他对你有最好的安排，相信在复活的基督之光中，太阳会为你再次升起，因为他是世上的光，要将黑暗驱逐出去。复活节的故事中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转折，在约翰福音20章11至17节中，我们读到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见两个天使，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很多人觉得他们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或者怎样才能够找到耶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玛利亚在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站在他的身边。他的经历使我们想起上帝在希伯来书13章5节的应许话，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另外还有以赛亚书41章10节的应许话，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玛利亚因为泪水模糊了视线，就看不见耶稣，但是他就在那里。当你似乎找不到基督的时候，他在哪里呢？当你的属灵生命枯竭，你好想知道耶稣究竟去了哪里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就在你的身边，给你力量，鼓励你，为你带来希望。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耶稣并没有选择出现在彼得、雅各、约翰或者马太的面前。为什么耶稣选择先向玛利亚显现呢？因为玛利亚此刻的需要是最大的。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在我们最需要祂的时候，祂就在我们不远处。这个是关于复活的第一个改变生命的课题。且让我们一同欢呼吧，基督已经复活了，黎明终于到来，黑暗退去，希望的曙光已然照耀大地。再者，还有第二个永恒真理不容我们错过的，就是坟墓是空的，死亡的阴影已经消散，被生命所胜。撒旦没办法将耶稣拘留在地上，基督的复活表明了未来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我们死去的亲人也都会复活。你可能最近刚刚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就好像玛利亚一样，你的双眼饱含热泪，心都碎，终日陷在深沉的哀伤里面。但是耶稣复活的清晨带来了希望，更带来了勇气，诉说着新的生命。耶稣有消灭罪恶病毒的解药，祂曾为我们而死，也都为我们而活。未来祂将再一次为我们来到世上。每一次耶稣与死亡交手，死亡就败落，耶稣就得胜。耶稣在管会堂的执事挨老屋企面对死亡，当祂开口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死亡的毒钩就消失了。在活着的基督面前，死亡失去了祂核制生命的能力。另外，在拉撒路的坟墓面前，还有在复活的基督面前，死亡都输得彻彻底底，耶稣却赢了。当耶稣高声一呼，拉撒路出来，坟墓就再也留不住耶稣的朋友，死亡败落，拉撒路活着从坟墓里面出来。那个复活的早晨，在基督的墓前，死亡同样被击败，最后一个敌人也都被征服。撒旦最强大的武器死亡被彻底击溃，灰飞烟灭。现在我们的心因希望而跳动，使徒保罗的话在时间的长廊里面回荡着。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同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耶稣的复活是一项永恒的保证，那些信主并因他的恩典而改变的人，到他再来接他们回天家的那一日，也都会一同复活。在那个复活的早晨之前，我们的永生原本是被封在基督坟墓里面的，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他应许的永生就不可能成真。这个就是新约作者为什么一再反复强调复活的原因。他们提及复活不下300多次。2000年前的那个复活的早晨，基督战胜了撒旦，生命战胜了死亡，信念战胜了恐惧，希望战胜了绝望，欢乐战胜了悲伤。此刻是高声欢呼的时刻，基督已经升天，死亡再也不能管辖我们，耶稣就要来接我们回天家，而那一日很快就会到来。